奉献的时候的话，请大家把圣经打开。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思想一节的经文，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的比喻。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哈，翻开之后我们一同先把它念出来。马可福音的十三章三十四节，来，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人警醒。啊，好，那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啊，那这是一个圣诞的季节，我相信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思想啊，有关于耶稣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圣诞是有关乎耶稣的事。那耶稣为什么会来到这世代当中？为什么耶稣会来到人类的里面？耶稣来是为了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耶稣来让我们得的一个生命是成为神儿女的这样一个生命，是一个崭新的一个生命。当然我们在讲做神儿女的时候的话，耶稣同时也呼召每个成为神儿女的人要起来来跟从他。那换句话说，神他不但借着耶稣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更重要，神他借着耶稣基督，他呼召每个人成为主的门徒。所以门徒的意思的话，他就讲到我们需要成为神的恩典当中有经历啊，有那个技巧，有这样一个恩赐，能够把所有在神面前当中所领受的这样一个祝福，能够很好的把它运用出来的人。所以神呼召门徒是要做基督的精兵。换句话说，精兵的话，他是在各样的征战当中都能够得胜的。神要让每个人成为得胜者。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耶稣他对于他的门徒其实是有托付的，对不对？耶稣他在离开这个世代当中，他升天之前的话，他给门徒有这个大使命，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们要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洗，凡我就教训你们，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都渴慕神的同在。但是当神的同在，他说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条件，就是神的同在他是可以显明的，就是在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的话，他的同在就会彰显出来，用神迹奇事，他要印证我们自己每个人所传的道。所以我们在跟随神的旅程当中，作为门徒，我们要起来的跟随神，我们不单单是要出去，而且最重要的时候，我们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去到底是要做什么。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来到教会，请问你来到教会你要做什么？我们从家里都说我们要去教会，请问你来教会你要做什么？对不对？像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礼拜一的话，我们要出去工作，你要去工作，请问你去工作你要得着什么？如果我们目的我们不明确的时候的话，那我们只是在混日子，对吧？你来到神的面前的话，在这边听到睡着，当然能够睡着也蛮好的，好，但是我相信来到神的面前不单只是为了睡着而已，我们来我们去总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神呼召我们去的时候的话，是要经历神的同在，是在我们传福音见证神的这样一个大能的时候的话，耶稣说他就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不但给门徒有一个大的使命，我们今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的话，不单单是说哦，圣诞节放假了啊。圣诞节的我又有这个十天的这个假期的时间，我总算可以做我平常不能够做的事情，去滑雪去度假去 cruise 啊，就是当然这些都很好。但今天今天有关于圣诞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再次来思想，耶稣他来到这世代，他是带着使命的。当天父说你去的时候的话，他人生的目标的那个终点，他是在十字架上。当耶稣他吩咐说我们去的时候的话，他是说我们这群跟随他的人，我们要与他一同同钉十字架。今天弟兄，每个人我们都想活过来，对不对？但弟兄姐妹，我们跟随耶稣的话，耶稣给我们一个活法，我们要先死，而且要死透，死透了才能够活过来。跟主耶稣说，你死透了才能够活过来，阿们。真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够胜过死亡阴间权势的这种威吓恐吓的话，我们在这世上所度的每一天都在一个惧怕的里面。因为神说他爱你都是没有惧怕的，我们惧怕你都是很有刑罚的。今天若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出于惧怕的话，我们生命一定会落入在一个恐惧当中。 因为你所惧怕的终有一天真的是会临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耶稣说你们去的时候的话，他让我们是带着神的爱，带着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让我们越思想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知道我们可以不怕死。阿们。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诞生了，所以我们就从此不会在死亡阴间权势的恐吓当中。因为耶稣他的出生就是为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死我们可以重新再次能够活过来。所以今天当耶稣给他门徒有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需要起来要好好思想，当我们出去的时候的话，我们到底我们要做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其实是有一些的托付的，就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马可福音第13章第34节，这边用一个很浅显的一个比喻，耶稣他告诉我们，这门徒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这群跟随他的人，我们至少三件事情我们是可以来做的。第一件事情，神要让我们去的时候的话，我们是带着权柄，我们来做这个仆人的服事。今天弟兄姐妹好，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拗口，既然有权柄不就做主人吗？既然权柄不就做大有能力的人呢，我们怎么要成为仆人呢？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的话，他就说有一个人他要离家了，离家之前的话，他就把他的权柄给了仆人。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讨论权柄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上，我们来领受主给我们的权柄。阿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服事是需要带着权柄的。今天你去 DM， 你去那个 DM 啊，这个 MTO 哈，我们这边这去换驾照，你去换那些地方的话，每个政府坐在那边的人，你敢跟他乱来吗？你敢跟他乱说吗？你可以不照这规章办事吗？你当然可以的，但是你就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阿们。我们得照着规章，照着这些秩序，我们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对的那个结果。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方法，你可以，但是你得不到你应该得的那个结果。今天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当那些人坐在窗口坐在柜台后面的时候，你看他文质彬彬，你看他那个落里落气的啊，讲话这些东西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他们在服事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用说话，他本身就是带着权柄在服事。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家里头的话，今天真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服事最好就是在家里头开始学习服事。阿们。当我们在家里头讲权柄的时候的话，权柄让我们开始有合法服事的机会。阿们。跟主说，权柄给你有合法服事的机会。阿们。我们当头的话，我们要服事的时候的话，这是一个学习舍己的服事。神让我当头，我不是在那边作威作福，对不对？我不是那边鱼和气死，我们那不是出这个口而已。神的话说，当头的话，我们需要做舍己的服事，这个就是一个仆人服事的心态。我们虽然站在头的地位上面，但是神让我们是要做仆人的服事。阿们。我们能够这样做，丈夫之所以能够爱妻子，是因为基督已经爱教会了。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好的服事，我们一定要思想耶稣。离开耶稣服事的榜样的话，我们的服事做不到哪里去的。服事绝对不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服事是把你把神的话语内化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自己愿意选择放下自己的权利，你起来跟随耶稣走这十字架的道路。阿们。所以今天我们丈夫真的爱妻子要爱得透的话，我们自己需要先死透，千万不要一天到晚我脖子放在那个这个头放在脖子上面晃啊晃啊，我是头，为什么不听我的？今天弟兄姐妹，你们讲再多我们是头都没用的。阿们。只有我们把头我们能够低下来，愿意舍己的话，耶稣的话，他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话，为那些逼迫他的人一直祷告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倾倒摆上的时候的话，才有后来这么多人真的舍己起来来跟随耶稣。因为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所有他所爱的人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服事的话，我们讲权柄的话，权柄给我们有合法服事的机会。 所以神让我们真的，耶稣他在离开这个家之前的话，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话，他把权柄分给了我们每个人。今天权柄不是让我们做大，今天权柄是让我们可以起来，可以跟随耶稣，我们起来来服侍耶稣所爱的教会。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个人，我们真的在这个圣诞的季节能够明白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代价。今天这世上不好过，这世上不太平，大家都知道，阿们。每个家都有难处，每个家都在遇到征战，这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代。那耶稣来的话，他为我们成为了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一步一步卑微自己，一直走到十字架上，为的是将这样一个恩典可以传递给我们。今天我在说教会，我们今天下午要选举啊，我们在教会，我们真的在这当中，我们做领袖的，神给我们有权柄，我们起来服侍。真的从牧者，从我们同工小组长，真的从我们的家里头开始，真的每一个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头的这个地位上，我们真的需要起来来学习。一方面要领受神给我们的权柄，但同时我们效法耶稣，我们起来做这个仆人的服侍。我们不单单是神的儿女，今天我教会我听的太多了，天天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有神的爱，但弟兄姐妹们，神不单单呼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更重要，他也呼召我们起来成为神的仆人。阿们。真的，我们不要 abuse 这个神儿女的这个观念，而那儿女的话，我们就像被神溺爱惯了一样，我想做什么就什么。今天我觉得中国过来，我真的在中国这个环境，我们最近我们家有经历一些的事情啊，哎，真的哈，我觉得现在中国我们最需要的是啥？我们需要在爱里头，我们能够有规范。阿们。真的，爱的话绝对不是溺爱啊，绝对不是孩子的话予取予求的这样子，一定要让他们从小学习有受苦的心智。阿们。真的，我真的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的孩子，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太体恤他们肉体的需要，肉体的这个软弱，要让他们及早有机会经历难处，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学习顺服的。求神恩待我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真的带着权柄仆人的这样一个服侍，让孩子起来来学习我们吧，效法我们起来做这个仆人的服侍，让他们真的知道学习要敬畏神。阿们。不要因为自己的益处，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我们就把别人的需要，把别人这些东西都可以放上来。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他其实他在这边他说门徒，他给门徒的权柄至少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的，个别的，就是个人的，就是这种权柄。今天弟兄姐妹，每个人我们真的在这个世代当中的话，我们总有在人生的某一刻，我们需要起来来操练，你要运用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权柄。阿们。在生命当中的话，撒旦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你想想，你起初你对神的爱心，起初你对神的信心，你对神的盼望，启示录七个的教会从一开始都非常的好的，但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各样的事情会发生？神说你要回到这起初的爱，在这旅程当中，我们在跟随神的旅程当中，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忘记起来来运用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权柄。有艰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怪环境，你要起来靠着神呢，加给我力量的，你要斥责黑暗权势在你生命当中所有这一些的难主，不要再怪别人了。阿们。我们需要从环境当中，我们学习运用神给我们的权柄。神说已经把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赐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起来运用过没有？为什么现代的教会越来越软弱？因为我们当中不带太讲权柄的运作。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运作权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人，我们可以找环境，真的，我们来提高我们自己。唯独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从神那边，我们领受那从上头来给我们的那个能力。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起来 运用神放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个权柄。生命当中你有挣扎吗？饶恕我们过不去的话，你要求神，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找再多康圣灵可能都没用，最重要的是我们心灵的力量你要起来要胜过，否则的话你还是会怪别人。阿们。除非我们真的从神那边领受这个赦罪的能力，赦罪的恩典，我们自己先跟自己和好了，否则我们绝对很难去饶恕别人。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带着权柄的服侍神。他说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信他的人，就是接待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生命当中是有权柄的，你知道吗？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权柄的表现在哪里？就在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奉拿撒的耶稣基督的名你来祷告的话，权柄就从你的信心，从你对神的认知当中就可以生发出来。今天请问我们的祷告你是怎么祷告的？在那边不知所云的祷告，还是在那边你不知道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你在那边很大疑惑的祷告，还是你是带着权柄的祷告？神的话他告诉我们，我们既然信他，神已经赐给我们权柄，我们做神的儿女。今天不要看你表面上你是男是女，你是老是少，你是强健或者软弱，最重要的是你灵里头已经有个记号，这个记号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是有权柄的。到个力量的时候，需要的时候的话，你真的拿着这个权柄，你要斥责黑暗权势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请问你现在还惧怕吗？请问你现在还疑惑吗？请问你现在还在怨恨当中吗？求神帮助我们拿起神给我们的权柄，神的儿女应该是自由释放的，因为耶稣说他要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嘛。阿们。你生命当中有春夏秋冬吗？每个人都有，对不对？但神的应许说他会陪伴我们走过你人生的每一个环境，我们起来需要运用主神的这个权柄，否则我们生命当中还落入各样的控告当中，你觉得还没人爱我了。弟兄姐妹，你有人爱的，跟主说你有人爱的。阿们。耶稣非常的爱我们，阿们。但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疑惑，我们把主否定在我们自己的环境之外，个人的权柄要起来运用，在祷告当中真的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确信，带着权柄起来宣告，我这一个人，我的环境，你脚掌所踏之地是属于神的，神已经赐给你有一个得胜在前面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个人的权柄我们要起来运用，神赐给这个神的儿女的那个权柄。还有第二个方面，这是一个团体的权柄，就是所谓赐给教会的权柄。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的话，我们要常常起来在权柄当中要起来来祷告，不要容许神真的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这些的丰富被这个黑暗的权势偷窃、杀害、毁坏。今天我在说教会的祷告会，不是因为牧师参加祷告会，所以就很希望祷告会大家都来，但实在的话教会祷告会人太少了。但不是单单我们教会的问题，普世的教会祷告会总是非常的少。但弟兄姐妹们，你如果仔细去查过复兴史的话，在复兴史上的所有的教会里面，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不是牧师的讲道真的这么多的吸引，到现在他的讲道都还影响了许多的人？但有人去他教会参观的时候的话，真的新朋友他在教会参观的时候，他总是把他们第一个的话就带到教会的那个地下室，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环境里头，这二十几十个人就挤在那边迫切的在祷告。所以是不在牧师上说，你看我们教会这么兴旺的话，这是教会的发电厂，这是人力的来源。今天弟兄姐妹们，是不在牧师是这样，赵永基牧师的教会真的，韩国为什么教会这么兴旺？因为有祷告山。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团体性的权柄，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的话，神就在我们的当中。今天弟兄姐妹们，团体的权柄 我们一定要起来来运作。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教会要成为这世代的金灯台的话，这个团队的这个团体的这个权柄一定要起来懂得运作。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家庭当中的话，教会最小的单位就是我们的家庭。你在家庭当中的话，真的家庭要兴旺，我们家庭的话，真的神给我们这样的产业的话，没有一个我们是失落的。最重要的，神给家庭的话是什么？这是一个团队的团体的一个权柄，大家要起来团合一的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小组要兴旺的话也是一样，今天弟兄姐妹小组里面的话要常常起来大家在一起祷告，教会的话也是一样，一定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要起来来聚集。真的神给教会的一个责任的话，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黑暗权势在这世代这一切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捆绑的话，有谁会来捆绑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要为自己所处的环境要起来来负责任。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当我们照着神的心我们这样子来做的时候的话，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一定会经历他的得胜，一定会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复兴的恩典会从我们生命当中会流出来。团队的这样一个权柄神家要赐给我们，神让我们能够带着这个权柄我们做这个仆人的服侍。第二个方面的话，神期待他的门徒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发挥我们神给我们的所有的恩赐，你要全力的起来来服侍。跟主耶稣说，你要全力的起来来服侍。阿们。耶稣他不单单把权柄给我们，他也分派我们每个人，我们要出去起来来为主起来来做工。他这边讲到他出去的时候把权柄分给就是说这个仆人，对不对？然后他就吩咐个人当做的事情，吩咐个人当做的事情。这边讲到个人的话，来，水给我一下。这边讲到的个人的话，不单单只是说我们的传道人哈，或者说这个基督徒，其实个人的话就包括每一个人，跟主说个人也包括你，阿们。每个基督徒的话，其实在基督的身体当中的话，神都期望我们能够参与服事，阿们。神已经把这个工作都给了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家中的话，在一个基督的这个身体的里面的话，每一个的部位，每一个的组织都需要发挥他应有的工作。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不要看你今天身体很舒服哈，你这个坐在这里，对不对？哪一个肢体的话，忽然间他工作不大好的时候的话，身体会不会出现影响？身体一定出现影响的嘛。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他说把工作分给个人？在一个家里头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每个人吵架的时候都说啥？我们常常吵的时候我们说啥？你这不是我做的多你做的少嘛，对不对？这是吵架的最常见的原因。我们天天我做的多你做的少，工作里头吵架大部分也是因为每个人都说我做的多你做的少。今天弟兄姐妹们，这只是角度的不同。今天弟兄姐妹，最重要是每个人都要发挥功用，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多跟少可能是你的感觉，但最重要是我们要常常看到我们自己应该做的这一部分。主已经确实把在基督身体里头的工作给了你也给了我。今天当我们说哎呀，主把恩赐分给众人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是分给这个少数人而已啊，主律学老师哈哈，然后这个服侍的人牧者，哎，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有他们应该做的这一部分。但每个人既然是基督身体里头的话，每一个人都不可少，因为一少的话，身体久了一定会出现问题的，阿们。我们常常觉得，你觉得这个肉有用吗？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减肥啊，而且肉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肉好像没什么用嘛，对不对？你觉得你身上的肉有用吗？ 肉肌肉其实是有用的，阿们。表面上看虽然好像它没啥用，对不对？但其实肌肉的存在是把骨骼的这个力量是把它给撑起来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每你身体上面的每一部分既然是神造的就一定有用，跟主说既然是神造的就一定有用，阿们。但最重要的话是你怎么样找到你可以用的，阿们。肌肉不要想去做骨头的事情，肌肉不要想去做神经的事情，肌肉不要想去做血管的事情，明白吧？找到自己的恩赐，把它发挥出来，在你身体整个身体你就兴旺起来了。我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的话，真的我们要求神来怜悯我们，真的我们珍惜在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的部分，把它给发挥起来，功用把它发挥起来，我们这个身体其实慢慢就兴旺起来了。所以其实神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对不对？他把他把这个权柄给了他的仆人，对不对？然后吩咐个人当做的事情。所以这边的话他讲到的话，其实主有两种的分派。第一种的话，他把恩赐给了个人，他把恩赐给了个人。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耶稣的话，他在其他地方的话讲到的话，他还讲到两件事情。在讲到的话，就是说这个分派啊，这个恩赐这个不同。第一个的话，在马太福音第25章15到30节那边讲到的话，是按才干分银的比喻，对不对？啊，所以他说有一个人又是要往外国去，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家业就交给他的仆人，所以他给有给5000两的，有给2000两的，有给1000两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把恩赐，你要吩咐你出去做事情的时候的话，他吩咐你去做买卖的时候，一定给你有本钱的，阿们。跟主要说，神让你做事情，一定给你有本钱的，阿们。所以5000两、2000两、1000两，就是你做事情的这个本钱，就是我们所说的恩赐。但最重要的话，恩赐是为了服侍的，阿们。正如权柄是为了服侍的，你一定要用，阿们。5000两去用，又得5000两；2000两去用，又得了2000两。1000两银子不用的时候的话，神就连那1000两都收走了，阿们。跟主说不用，神就把你收走了，阿们。真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给我们各样的资源，你要起来来善用，阿们。一定是要用，在这过程当中最好用的过程，就神就让我们在服侍嘛，阿们。在家里头的话，你喜欢做菜，对不对？你千万不要抱怨对方不做菜。现在弟兄姐妹们，哎呀，真的，一个家有一个喜欢做菜的就好了嘛，对不对？但当然最好是一个喜欢做，一个喜欢吃，这最好的配搭，哎，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做菜的话，天天抱怨他不做菜，真的，神给他也许是一个吃菜的恩赐哈，吃饭的恩赐，他很会品尝的，阿们。什么菜做到他嘴巴里头，他就马上知道这是什么味道，还缺点什么。你说这岂不是一个宝嘛，对不对？你喜欢做菜，就需要有这样一个人来配搭，所以你千万一天到晚不要埋怨他不喜欢做菜，对不对？因为神给他恩赐不同，神给你5000两，神给他2000两，5000跟2000是不同的，跟主说5000跟2000是不同的，阿们。就是恩赐的不同，但所有的原则是一样的，你一定要用，阿们，一定要起来用，在身体当中我们一定要善用。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你说讲道是不是恩赐？真的，你站在上面的话，你能够讲得出来都不错了。但弟兄姐妹们，这个东西是需要不断的用，阿们。越用就越自如。今天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这样才会好上加好。神说有的还要再加给你，没有的连你有的都要拿走。你千万不要看你没有的，因为你一直看到你没有的话，神就要把你有的都要拿走了，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第一个分派恩赐，神给我们是有服侍他的本钱的，阿们。我们在每个的基督的身体里一定可以找到合用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可夸的嘛，对不对？我们恩赐用熟的之后的话，就是像欧阳修写的那个卖油翁嘛，对不对？卖油翁也没什么好可夸的嘛，为手熟耳，阿们。你把恩赐运用纯熟的话，自然身体当中的话，自然这方面就顺畅起来了。但弟兄姐妹们，生活当中绝对不单单只是需要讲道而已，阿们。 还有其他许多需要服侍的地方，我们找到神给我们的好的这样一个分赐的话，把它用出来。真的，神吩咐我们个人当做的事，跟主说神已经吩咐你当做的事。阿们。第一个是分派恩赐，第二个是分派救恩，分派恩典，跟主说第二个是分派恩典。阿们。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里面的话，又讲到另外一个比喻，也是要往远方去的比喻。耶稣要离开之前的话，总是要交代很多的哈，这比喻都有关联的。他说有一个贵胄要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所以他就叫他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的银子，意思说每个人都一锭。单单分银子的话，你看哈，有五千两，有两千两，有一千两。啊，这边讲到分银子的话，是十个人有十锭银子，一人一锭。意思说神是很公平的，跟主说神是很公平的。阿门。神非常的公平。那这边讲到每个人的一锭银子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阿门。当你去真的怎么样把这一锭银子再把它获利再回来的话，其实神说你可以分享的话，就是神给你的这个救恩。救恩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会有不同的表现。在你家庭当中的话，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在你工作的场合的话，每个人会有不同表现的方式；在服侍的环境里头会有不同表现的方式，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说每个人都在领受救恩的基础之上的话，我们或做这或做那，我们起来荣耀神。阿们。救恩的话也是需要我们起来运用的。阿们。救恩的话，再说你常常不去运用救恩的话，你就会觉得神离你好远啊。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现在你所处的环境里多久已经没有经历到神回应你的祷告，你觉得神离你好远的，举举手。有没有人觉得现在神离你好远啊？那是因为我们不常常运用救恩的缘故。阿们。这个银子你一定要常常用的。阿们。救恩你一定要常常起来用的，在你现在的环境当中，你要提醒自己，神的救恩是为你现在所预备的。阿们。只有我们常常运用救恩的时候的话，恩赐发挥之后的话，你才能够尽全力起来跟着神往前跑。阿们。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灰心，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在那边怀疑懈怠后退，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救恩认识不够。阿们。对于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这些资源，我们认识不够，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有的，跟主说你是有的。阿们。耶稣讲了这么多的比喻，一锭银子也好，两千两、三千两、五千两银子都好，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每个人有够用的本钱，你来行走江湖。阿们。你今天的话人生就像个江湖一样嘛，对不对？今天你想得胜吗？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的本钱。阿们。抓住神的应许，发挥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全力起来的往前奔跑。我再说，其实这世代越黑暗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主来的日子确实越来越近了。人生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就是离我们得胜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了。当我们进到中年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确信，真的再难的日子一定是可以过去的。阿们。要不然很多时候中年危机就来了。哎，这个所有的环境都到了一个顶了，过不去了。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是给我们有盼望的神。阿们。神一定会来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发挥恩赐，我们起来，我们全力的起来来服侍。第三个方面，神让我们，他不单单是把这个权柄给了仆人，对不对？不单单吩咐个人当做的这些事情，第三个方面的话，他说你们要警醒看守。今天弟兄姐妹们，看守是啥意思呢？这边的话第三个方面，神要我们是警醒看守的忠心的服侍。你不单单是要带着权柄来服侍，你不单单是真的是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的权力的服侍，更重要，我们在服侍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要忠心到底，一定要为自己起来做这个守望的工作。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善于学习起来来守望。真的啊，这个看守啊，就这几个字的话，至少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有几个方面的意思。 看门，看门的话，你为什么要看守得紧？在历代之上第九章24-26节那边讲到一件事情，当圣殿起来的时候的话，列位人真的被分派做各样的，就是说这些服事的时候，历代志上第九章第24节里面讲到，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26节里面讲到，这四个门的门领都是立位人，各有紧要的职责，要看守神殿的仓库。他们住在神殿的周围，因为他们受托来守护这殿，而且每日早晨都要开门。当我们说我们警醒看门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起来服侍吗？真的，我首先这个警醒忠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品格。第一个他们讲到的话，我们要看守殿门。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个我们要看守的殿门，就是我们的心门。我们的心是神的殿，对不对？对吗？神借着耶稣基督的灵，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门你需要好好的看守。世代世界都在影响着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大家不要看这个微确这个事情，微信能够载舟亦能覆舟。我们花多少时间在刷刷刷的过程当中，世界的潮流、世界的影响、价值观、怀疑、愤怒、竞争、冷闹，甚至一些淫荡的思想，在不知不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心门。我们的心门是需要起来看守的。基督徒，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今天真的，保罗他呼召所有罗马的基督徒，真的所有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要心意要更新而变化，真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今天这世界都是顾自己嘛，对不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真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利益受侵犯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觉得啦，我们还可以拿出很大道理我们来说，这是为了坚持。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的东西在神来的时候的话，能不能经得起检验？我们现在真的在说别人不对的时候的话，我们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的话，我们能不能经得起这些的挑战？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门这道门的话，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要好好的起来把它看守好。要不然的话，这世代当中世俗要进入教会，真的，现在的教会虽然已经啊经过改教之后的话，觉得神的话有机会回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但是从16世纪到如今，真的短短的几百年之间的话，你看教会这世俗化的影响，不会比中世纪更差。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在这世代的影响力不会比那中世纪更大。今天弟兄姐妹，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心门，也许我们并没有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子，我们守得好。当我们在发怒的时候，发易怒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在为什么而在愤怒？我在说我们要去嘛，你每一个决定都有一个要去的方向。我们去那边，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你要在那边得到什么？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自己要得着什么吗？今天你为孩子在那边争取争取争取，你可知道你为孩子所预备的真的是为他好吗？我们家，我们最近经历的这些的事情，跟我们是要看到中国人要把这个父母要把孩子送出来的话，真的孩子真的在那边的话，真的买一个车，在那买车，买车一年的那个 mini lease 的一年的 mini， 大家的 BMW 那个 mini 哈，应该是哈，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哈，一年的话就 train， 他换个更新的跑车，被罚了15000。哇，15000不是钱啊，15000都可以买一辆车了，对吧？哦，父母亲在那边求，哎呀，孩子不懂事啊。孩子不懂事是谁的错啊？今天弟兄姐妹们，子不教，父之过。真的，我们到底在为孩子在预备啥？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世界观，你可知道不知不觉的话，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做的都在影响孩子。千万不要以为孩子都是牺牲品，孩子可能是我们世界观价值观的第一个牺牲品。今天弟兄姐妹们，为神的缘故把这个殿门守好，心门我们要常常起来来看守。因为不知不觉当中的话，世俗的东西、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自私自利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念，都在影响着信徒的生活。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说教会复杂吗？教会很复杂。教会复杂是因为人复杂，阿们。有人的地方一定复杂，阿们。我们可以不复杂的话，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愿意敬畏神。如果我们都不敬畏神的话，我们都不知道的话，将来我们所做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要面对神来交账的话，那我们真的像和尚打伞，真的可以无法无天，每个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真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我就最近这些日子，我们在跟国内这些家长打交道的时候，哎，一套一套的，哎呀，真的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求神帮助我们亲们，真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阿们。我们只要稍微有一些自私，稍微有贪心，我们不自觉的话，在人生总是有某一点的话，我们一定要付上代价的。真的求神帮助我们爱的话，我再说，在神面前你爱人的话，不要存有私心，爱的话是不求回报的。我再说这些年的话，真的我们的家庭真的是能够和睦啊，能够一起往前的话，从来都是不求回报的。一求回报的话，注定我们就落入在痛苦失望当中。耶稣的爱他求回报吗？耶稣会天天告诉我，哎呀，你看到我十字架上多苦啊，你看看我的钉痕吧。耶稣哪一天他这样来跟我说？今天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心门要守好。第二个，仓库要看好，仓库要看好。跟主说，仓库要看好。大家对这个比较感激，比较关心一点。仓库就是神给你的祝福啦，阿们。神给你的产业，你一定要守好。不然圣经里头太多的地方会告诉我们，哈该书也会告诉我们啊，真的，你的钱啊，就是装在那个会漏的口袋里头。咚咚咚的话，你赚的再多你都觉得没赚一样。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哪一天我们没有看好的话，这个祝福可能会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枷锁。今天弟兄姐妹们要看好这个仓库，因为我在说撒旦来都是做偷窃杀害毁坏的，但神让我们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将神给我们的产业学习分别为圣，按照神的心意我们起来来使用，否则的话到头来的一切成功转眼就如飞而去了。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懂得善用神给我们的这个资源，警醒看守。第三个的话，神不单单让我们要看门啊，看这个殿的门你要看好，不单你要守护好这个仓库，警醒看守的第三个方面有一个正面的，我们要常常做的，要给主开门。跟主人说，你要给主开门。今天的话，启示录的教会像老底家的教会，对不对？耶稣说我在旁边叩门叩门叩门，有回应这才好，阿们。要叩门叩门叩门，没回应的话耶稣可能就走了。跟主人说你没回应，耶稣可能就走了。耶稣责备老底家教会就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叩门叩门叩门，耶稣看你这个门不开，他就找另外一家门了。阿们。跟主耶稣说一句很实在的话，可能大家不大愿意听，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很重要。我就说我自己，真的，如果耶稣给张凯叩门的话，张凯不开门的话，耶稣可以找刘凯、李凯、王凯，啥凯都可以，不一定要张凯的。阿们。跟主说耶稣不一定要张凯，只要我不开门的话，耶稣就去找别人了。阿们。耶稣并不是离了我张凯他就干不了活了， 但是如果我去开门的话，我就有福了。阿们。跟主说，如果我们开门，我就有福了。阿们。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他们服侍能够不奔闹的秘诀是什么？耶稣一叩门，我们就开门。阿们。这样我们往前跟随耶稣走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定不会奔闹的。服侍是可以很喜乐的。阿们。你爱人是可以爱的，虽然很痛苦，但是你可以很喜乐。你说牧师，这两件事情好像不搭嘎，怎么又可以很痛苦又可以很喜乐？因为痛苦是在跟你人性在挣扎，所以你爱得很痛苦。每爱一个就是爱，就是你忍啊忍啊，对不对？爱是很久忍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爱很久忍耐过啊？心智上那一把刀，就那弟兄姐妹，你们爱一次的话，你就刻一刀；爱一次就刻一刀。请问你愿不愿意去忍下去？但爱是可以喜乐的，阿们。爱是永不止息，虽然这么难，我还是决定要爱下去，阿们。这才是神给我们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服侍可以不奔闹的，阿们。因为耶稣，我给耶稣叩门，耶稣给我叩门了，我马上就把殿门敞开，让耶稣可以进来，也让耶稣可以出去，阿们。耶稣要起来为我们征战，出埃及记14:14非常的好，我们只管静默，你要来看耶和华怎么样为你来征战。阿们。真的求神恩待我们，这个殿门是要常常开开的，开开关关的。阿们。把坏的东西关在外面，把耶稣从你生命当中释放出来。阿们。在生活的里面的话，耶稣常常给我们叩门，请问你听到了吗？你说耶稣咋给我叩门呢？请问你读经了吗？请问你祷告了吗？耶稣的叩门就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你默想神的话语，终日思想神的话语。哎，你说怎么可能呢？哎呀，牧师啊，你是说你当牧师你容易嘛，对不对啊？你全职嘛，你一天到晚没事干。很多人说牧师没事干啊，牧师这个礼拜天讲个道，他说牧师没事，常常思想神的话。你要创造环境来思想神的话语，只要创造环境，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你里头一定要让自己的殿门敞开，让耶稣出来嘛，让你跟着心跟耶稣来对话。耶稣是叩门的耶稣，耶稣是要进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耶稣，耶稣是我们生命当中那唯一的依靠。今天听到姐妹，我们不要只是唱诗歌，唱一唱，每个字我们都认得。在生活当中，创造环境让耶稣显明吧。要开殿门，你只要把殿门看好，看守你的仓库，打开你的殿门，对不对？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所要做，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就是你要警醒神同在的每一个时刻。阿们。我们一定要发现神的同在，要常常找到神的同在，让神的同在在我环境当中显明出来，这样子我才可以没有惧怕。要不然这个世代当中，人心会让我们绝望的。很多时候可能让我们最绝望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别人还不容易让你这么绝望，可能我们的亲戚啊，可能我们最好的朋友，可能最容易让我们有绝望的感觉。但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放弃。阿们。耶稣来就是要帮助我们胜过人生当中这最黑暗的时刻。12月份啊，冬至啊，作为那个冬天夜里头最长最黑暗的那一天马上就要来。我觉得有些时候圣诞节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哈，为什么耶稣选在圣诞节，他不选择在阳光明媚的夏天春天哈这些东西呢？12月，今天听到好，可能我们在这个北半球的比较容易理解啊。12月最黑暗的那个时候，耶稣为我们降生了。阿们。打开我们的殿门，欢迎耶稣进来了。耶稣正在叩门，耶稣他要来帮助我们，耶稣他要帮助我们起来，要守候神给我们所有的这些的祝福。耶稣他来到我们当中，他给我们一个最平安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以马内利嘛。 阿们。圣诞节我们常常都在讲以马内利，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常常我们来问，我们向耶稣开门没有？耶稣有没有机会进来？耶稣有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机会来发生？今天弟兄姐妹，不单单我们要领受做神儿女的这样一个祝福，更重要的话，我们要把这样一个救恩跟我们周围所有仍然在有需要里头的人在分享。神给我们有许多的资源，那我们可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请问你愿不愿意善用神给我们所有这些的资源？那我们在这一生我们行走到底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这一生当跑的路我都跑尽了，美好的仗我都打过了，从此我知道你有公义的观念是可以向我存留的。这一生反正我是决定一定要全力起来奔跑，我要忠心要奔跑到底，在这个旅程当中我要效法耶稣，我做这样一个仆人式的服侍。今天请问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中，在你小组的服侍里面，在教会的服侍里面，甚至你踏出教会进入到职场里面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让神这样来使用你？听，耶稣已经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他在我们心门当中，在我们心门之外他也正在叩门，我们听到了吗？你愿意来回应吗？那么大家在神面前当中一起来祷告。天，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恭敬在你的手中。主耶稣，你离开这世代之前，你借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已经把权柄赐给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那么有机会我们可以学习做仆人式的起来的服侍。主啊，我再次感恩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何等渺小何等微弱的一群人，但耶稣你从创世以先，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你就爱我们，你的生命就将为我们来倾倒。你不单单是把权柄给我们，你拣选每一个人有该做的事情。我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些的梦想是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虽然到如今也许很多的事情还没有成就，但神你永远不放弃，你把我放在家庭的环境里头，你让我成为对家庭有祝福有恩典有能力的那个人。主，你把我放在工作的场合，你让我不单单只是养家而已，你让我对这一群人是成为有贡献的一群，也让我所做的能够成为这世代对这个社会有一点积极推动的一些的意思。主，我感谢对你把我放在教会的环境里头，小组的环境，事工的环境里头，我也感谢你，你不管给我是2000辆也好，这个是5000辆也好，总之你给我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资源我是可以起来来运用的，为的是对你的身体是有益处的。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带着权柄学习仆人的服侍，我能够尽全力发挥你在我生命当中所放下的这些的恩赐和救恩，给到我忠心，我能够跟随你可以跟随到底，时时向你开门，时时对黑暗权势我们来关门，时时我保守警醒的心，让你所赐的产业没有一样在你的托管当在我的手中是可以失落的。耶稣，我虽然软弱，但我知道你随时你是要来帮助我的，你按照你的旨意真的用神迹和奇事并百般的异能并圣灵所有的恩赐，你与我们做见证，神你是与我同在的，何等的感恩在这圣诞的季节，让我们能够不单单是身体有一些的休息，我在灵里面我重新可以再次来苏醒，我再次深信那在我们生命里头动了那善功的必成就这功，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主，我愿意再次把自己放在你全能的手中，把我的家人放在你全能的手中，把我的事业把我的工作放在你全能的手中，也把教会 把小组真的把我们所有的事工放在你自己的手中，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在这年初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恩典，我们要重新出发进入那崭新的恩典里面，与我们跟人同在，使我们真的能够保守，真的求助你来保守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微小的感动，一直等到神你自己的恩典成就为止。弟兄姐妹同站立好不好，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我们从信心里头我们来唱出来，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